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的维珍会客室呢，请来了特邀嘉宾，我们的令人尊敬的长辈郑胜天教授，他是艺术杂志的创始人，也是艺术总监。郑老师您好。
您好黄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维珍会客室。我们呢希望邀请郑老师呢为我们会分享一个系列的许多的这些有意思的艺术家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来讨论的呢是一位东欧的艺术家的故事，对吧？那么跟这个艺术家展这个故事有关的呢，是最近刚好美术馆温哥华美术馆有个展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情况？
对，上个星期呢温哥华美术馆刚刚开幕了一个展览，题目叫做多元的现实，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东欧国家的实验艺术。那么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 Minneapolis 的 Walker Art Center 他们策划的。策划了之后受到这个各方面的非常多的关注。因为我们基本上在最近这些年很少看到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艺术作品。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冷战以来在西方最重要的一次关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验艺术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在 Minneapolis 开幕以后后来又巡回到美国这个南方一个美术馆展览。那么在休斯顿吧，这个现在是第三站。就是到温哥华来。那当然到了温哥华展览展品也做了一些调整。我们也增加一些其他的资料。这个所以有兴趣的听众啊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因为这一段时期的这个东欧的艺术非常有特色。它是一种介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这样一种实践。那么也有人叫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这种类似的现代性在中国50年代60年代一到70年代呀有什么关联。所以今天我准备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呢，就是从东欧来到中国的一位艺术家。
那很难得听得到，因为大家都很好奇也很希望能够了解到，尤其是我们许多我们华人都是来自于原居地都是在中国，我们都身处过经历过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生活经历，一定是对我们国内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艺术绘画它那个学术上的演变有很多是希望多了解一些的，然后来找到自己我们所以前见过的一些了解到的这个对方这方面的认知如何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国际性的艺术展览和艺术家能联想起来。来介绍一下这个艺术家。
这个故事的开头呢其实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啊虽然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我对很多尤其是外国的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这一直是我很关注也是我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并不是很多。
是。
中国留下来的也不多，国外就更不容易找到。但是大概十年前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一封 email。是一个罗马尼亚人发给我的。他是发到他也没有我的email 的地址他是发到艺术杂志编辑部说我有一封信箱交给 才郑顺天教授、
嗯、
你们能不能帮我转一下、
嗯、
那正好是我是编辑部里这个信箱的地址，我每天查的，就这马上就看到这封信，就觉得挺意外，因为我也没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嗯、
我跟罗马尼亚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结果这封信一看呢，原来他是报告我一个消息、
嗯、
他说他的一位朋友、
嗯、
一位罗马尼亚的女画家、
嗯、
叫吉娜、
嗯、
不久以前去世了、
哦、
这个吉娜呢留下来了一些书信、
嗯、
一些资料、
嗯、
这个人本身他不是一个学者、
嗯、
他说我对我没有什么用、
嗯、
所以我想到他在杂志上也看到过我的一些文章或者介绍、
嗯、
他说我想到你可能你会有兴趣，
那他是个牵线人，
对、啊、他说你有没有、啊、要不要这些书信啊资料、啊、我是大喜忘外、
哦、
那当然、
哦、惊喜
这种东西、就是他
等都等不来哦，
打破铁鞋 无觅处的这种东西，对吧，
对对，
然后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需要如果要需要什么寄费啊什么我都可以邮费给你、
嗯、
他也不要、
嗯、
他这非常慷慨，这么
一个他就想帮忙这件事，
对，他就想这个事情对他没用，他又不愿意把它扔掉，
没错，
他就很快用快递就给我寄来一包、
嗯、
一包有他的先生的画册，然后有一包书信、
嗯、
一包这个家信、
嗯、家书
家书、
嗯、
那么我就要谈谈这个书是什么人写的，什么样的家书，
很传奇的故事啊，
对对对、
嗯、
这个齐娜、她是一个女画家、
嗯、
她的先生叫波巴、
嗯、
波巴、
嗯、
尤金波巴是一个、嗯、或者叫埃乌金波巴，是罗马尼亚语，是一个罗马尼亚的艺术家、
嗯、
这个艺术家呢在1960年被罗马尼亚政府派到中国来教油画、
哦、1960
年、
嗯
这个当时的背景可能我要解释一下、
嗯、
对年轻人来讲不太了解、
嗯、
就是第一就是油画是一种外来的画种，
是的，
中国本身的美术学院的油画的教学、
嗯嗯、
过去都是留学生，比如说到欧洲去学习
的、嗯、
留法的学生啊、
嗯、
这个无论是徐悲鸿啊林风眠呐、啊、或者是
刘海粟啊
这个这些艺术家、
嗯、
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带回来的、
嗯嗯、
那么偶尔也会有外国的画家到中国来教课、
嗯
嗯但是很少，就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非常少、
嗯、
那么1949年以后呢，因为中国全面的倒向苏联和西方比较断绝，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就开始把苏联的油画、
嗯、
包括俄国苏俄的这个油画的传统跟教育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对，
但中国那个时候刚开始派留学生到 俄国去，到莫斯科、
嗯、
到圣彼得堡、嗯、都还没回来、
嗯、
所以50年代中国又想学苏联的传统、
嗯、
这个
绘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绘画，但是又没有老师，就双方协商，就是苏联派了一个艺术家、
嗯、
1957年、嗯、56年吧、
嗯、
到北京、
嗯
来教、
嗯、
就是请了一位外国的老师、
嗯、到学院去教
来教这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油画、
嗯、
这个老师叫马克西莫夫，
嗯，对，好多画家都提起他，
对对对，他到中国在中央美院教了2年，我们叫简称马训班，
马训班
就是马克西莫夫办的这个油训班、
嗯、
油画训练班、
嗯，
那么当时为了让他这个教学能够迅速达到他的那个效果，能够扩展到全国，所以文化部就组织这个训练班，是由全国主要的艺术院校的抽调一两位老师组成的。
嗯，嗯，哇，全国。
哎，那个当时中国是
都是精英。
应该叫八大院校，
八大院校
呀，就是除了中央美院 和那个浙江美院，
嗯，
现在的中国美院以外，另外还有西安呀，广州、西安、武汉、沈阳、天津，
对
啊，大概就这个几所美术学院。
嗯，
那么每个学校派那么一个两个老师都是精心挑选的去学习。那马逊班学完了之后效果非常好，
嗯，
就是中国人挺聪明，中国人要学别人的东西是
很快
很快，
嗯，
呀，很快就上手，
嗯，
而且学的惟妙惟肖，
嗯，
所以这些学员两年之后回到各个学校，
嗯，
很快就变成各个学校的教学骨干，甚至于院领导，
嗯，领导院长，
呀，院长，
嗯，
啊，所以立刻中国美术界就变成
苏联体系的
苏派的 一统天下，
嗯，
所以文化部就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嗯，
这个方法就是又快效果又好，
嗯，
就决定再办一期，
嗯，
因为当时肯定还有一些，
嗯，
可能一些没有第一次没机会去的，
嗯，
比如说南京艺专啦，
嗯，
或者是地方的其他一些学院也想去，
嗯，
没有人去，没有派人去，所以想再办一期，
嗯，
所以文化部就决定再办第二期的训练班，
嗯嗯，
这开始已经运作了，
嗯嗯，
这个时候突然中苏分裂了，
哦，有这样的情况，
对
对，
这个可能年轻人也不，哦，
我们得了解一下历史，
不太了解，
重温一下，
对
对，
中苏之间开始论战，
冷战是吧？
中苏之间开始论战，
意识形态不一致，
就是当时因为那个赫鲁晓夫
，嗯，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
嗯，
把这个重新来批判斯大林以前的统治，
嗯，
那中国就认为赫鲁晓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嗯，
叫他修正主义分子，
嗯，
所以两国就很快由争论变成决裂，
嗯嗯，对，
所以
我们稍微，对不起，我们想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啊。